所以我们刚刚可以对比说，为什么最后在五十回的最后三首谜语是宝钗的谜语、宝玉的谜语，以及下一个林黛玉的谜语啊。林黛玉的谜语是“鹿耳何劳抚紫绳”，鹿耳是古代神话里周穆王到骑上去以后去见西王母的那匹马，所以它是一匹神马啊。周穆王周天子他骑上马以后，这个马就带他到了西王母那边去，到了神界去。我们讲的巫山云雨讲的就是这个故事。那对黛玉来讲说，如果他真的是神马，何必要劳动还要有缰绳去绑他？第一句就是黛玉，感觉得出来吗？黛玉是天上来的，他根本不守人间的规则的。所以人间的规则是什么？人间的规则是这些缰绳。如果你真的是神马，你要天马行空，你哪里需要这些绳子来把你绑住？所以我们看到，有没有感觉宝钗的松果是非常雕砌的、堆砌跟雕镂的，黛玉是完全是天成的，就是她根本是一个天马。所以这个天马的行空不需要任何的捆绑啊。何劳抚紫绳，这个抚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束缚的缚，绑住，被绑住的意思啊。鹿耳何劳抚紫绳，赤城逐战见狰狞。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谜底是一种以前在元宵节要做的一种登山，这个登山底下用一个鱼啊鳌做背，然后驮住一个灯的柱子，然后上面可以变成走马灯。那走马灯就有点像皮影戏，我们现在比较少看到。它其实有各种将军啊，什么比如说关云长什么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就在上面转，有点像早期用皮影戏演出来的电影。因为它用中间的灯照出那个皮影以后，它一转动的时候，它就有故事在发生了。可是对黛玉来讲，她看到的人世间所有的情节都是假的，只不过是一个灯的幻影而已。所以这个时候她看到赤城逐战见狰狞，人世间所有的哀伤痛苦肮脏污秽，其实背后有一个主人指示风雷动，好像有一个造物主在那边指示，就产生了风雷动。可是鳌背三山独立明，是我在中间，我是不动的那一个，我不跟着这个东西在转的，我不跟着这个幻象在转。所以它是，如果我们讲有一个灯台的话，鳌背三山就是那个建立在蓬莱的那个三个仙岛上的，有一个鳌背，然后外面是灯在转啊。因为我们现在元宵节比较少看到这样的灯，所以我们可能不太了解黛玉用的这个意思。说黛玉他们在元宵节的时候，他们都会看到花灯，那所有人就看到花灯在转的时候的那个情节的狰狞漂亮，情节的变化。可黛玉她知道她自己的生命是中间那一个不动的柱子，那外面怎么转对她来讲没有影响。我们看到三个完全不同的生命形态，那个被风雨摇动可是发不出声音的是一个宝钗，那那个风筝天上人间两渺茫，知道人生的巨大本质的，以及黛玉对她自己生命的笃定啊，他是什么样的一种存在的状况？他对那个幻化的东西，他根本早就已经看透了。所以这三个谜语是谜底是松果，是风筝，是走马灯，可是同时也是宝钗、宝玉跟黛玉。我相信现在我在读很多红学的考证里，其实觉得少掉的是回到文本的部分。所以很可惜啊，非常可惜。所以我一直希望在座的朋友对《红楼梦》有真正有兴趣，其实应该多回到文本，不要害怕看不懂，你一定会看得懂。因为最后你读《红楼梦》不是用注解看懂，是用你自己的生命看懂了。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红楼梦》需要20岁看、30岁、40岁看，因为你是用你自己的生命在看《红楼梦》。有一天你恍然大悟，说你忽然懂了你自己生命跟风筝的关系，有一天也许你忽然懂了你的生命跟那些皮影戏的幻象的关系，那这个时候《红楼梦》的领悟才是一个不同层次的领悟，而不是注解性的领悟。因为注解性的领悟其实意义不大。好，所以从50回的后半接到51回，这个刚刚来到贾府的年轻漂亮聪明的薛宝琴，因为她从小跟她爸爸做生意到处跑，所以她说她也写过10首诗， 怀古诗。什么叫怀古？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古代历史发生事件的地方，心有所感，我们就写一首诗出来。我们看古代有很多的怀古诗，好，我们走到一个地方，陈子昂登幽州台，他就会有他的怀古。那我们今天可能到了柴山，我们可能在柴山里面会有一些怀古。我们到了台南我们可能会想到某些人，在我们人生的路途当中，这个路有人是在我们前面走过的，所以因此你会怀古。可是你怀古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怀古都是在讲自己的生命，因为心有所感。如果心无所感，那个路上前人走过的路，你其实并没有这种感觉。所以我想，一部诗的历史里面这么多的怀古诗，也说明这些历史其实变成了人自己对自己生命的另外一种比喻跟要求。所以这个15岁不到的薛宝琴，这么小的一个女孩子，跟着她父亲东漂西破啊，这样到处流浪，然后经过了10个有名的古代的地方，写了10首诗。她这10首诗也暗示10个俗物啊。所谓的俗物，就是说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就是日常生活里常常会看到的一些小东西。好，又是谜语了。这10个诗是10个地方，是10种心情，又是十个状态，生命的状态，又是10个谜底。那我们知道这10首诗，多少的红学考古考证学者一直在找说到底谜底是什么，因为作者没有讲。有的可知，有的不可知。有的人说恍然大悟说啊，原来这个是在讲秦可卿。谜底其实不是那个东西，其实在讲秦可卿。好，错综复杂。注意一下，最好的艺术一定是错综复杂，因为生命没有那么单纯，不会是那么简单，它是好多光，很多的色彩交错组织起来的一个状态。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如此，这个生命如果能够一两句话就讲清楚，大概也太单纯了。我相信人的生命其实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一个状态，那么往往在一个丰富的领悟当中，这个错综复杂会变成像诗句一样的存在的状况。